නමෝ තස්ස භගවතු අරහතු සම්මා සම්බුද්දස්ස නමෝ තස්ස භගවතු අරහතු සම්මා සම්බුද්දස්ස නමෝ තස්ස භගවතු අරහතු සම්මා සම්බුද්දස්ස.
今天要跟大家讲解，功德。在我们修行的时候，当你们走进来修行，你要知道，我们在做一个蛮高层次的事情。这种高层次的事呢，曾经，有一些佛友他们把它比喻成研究生的修行，蛮高层次的。因为有些人还是第一次接触到佛教，或者是接触到南传佛教、原始佛教，就直接就走进来了，其实是有一点难度的。是不是因为我们的修行方法很难？不是，只是因为我们自己累积数世以来的那种习气、那种惯性太深了，所以变成连很简单的、很单纯的功课我们都变得非常的艰难，很单纯的指示我们都会把它变得很复杂。这也很难怪的，因为在苦海的轮转里面，有多少次我们遇到佛出现，有多少次有法，有多少次有僧团能够得到佛陀的正法，这是非常难的一个机会。所以当没有这个正法出现在时间的时候，如果好命的有时候遇到毗湿佛，有时候毗湿佛你看到一个会飞的修行人，有些时候升起很强的信心供养他，他们也许不能够，很多时候不能像佛陀这样子给讲法讲得很仔细，你只知道要行善，只知道他很优秀，你供养他结个好缘，但是呢没有得到很清楚的法的教育，因为毗湿佛跟佛不一样，他们是度觉，他自己觉悟了，他度众生的方式就是飞过来飞过去，给你们供养，给你们结缘。很多人就在毗湿佛面前许愿，愿感觉到他很洒脱、很快乐、很自在、很光彩，就像阳光一样来到你面前。然后很多人就会想倾向于他，有些人会讲出来，愿我成就您所成就的。那毗湿佛有时会跟你说，愿你如愿啊，那个就是一个盖印的印章，就盖在你的心里了，那个是非常珍贵的。因为你见到了一尊毗湿佛，你供养了他，你对他很恭敬，倾向于他的成就，然后他说愿你如愿，好，那非常好。有些人是默默的发愿，有些人是讲出来，那也顶多也只是如此，这个是比较好命的。但很多时候是黑暗时期，很久很久很久，有些时候很多个界没有佛，不是每一个成住坏空的这个界里都有佛的。我们这一个界叫巴达嘎巴，贤界，好的界，有五尊佛，在原始佛教里面记载没有什么千佛，最多是五尊佛，这是最多的了。而我们刚好处在这个界，最多佛的就是五尊佛，释迦牟尼佛是第四尊， 下一位是弥勒佛，第五尊佛。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在黑暗时期没有佛的时候呢，我们累积了很多的坏的习气，很多的恶业。所以有些时候我们也要对自己宽容的，不容易，一路走来不容易，现在大家会来这里学法学佛，已经很不容易。所以因为带着种种的习气，所以我们学起佛来很辛苦，并不是佛法真的那么辛苦，也不是佛法真的那么复杂，是我们自己背负的负担。那今天要跟大家讲的是怎样让我们能够走得好一点，这条路走得好一点。那两样东西我们说了，一个是功德，一个是法的力量。但是有些时候在培养法的力量的时候，你觉得很艰苦，连那个法的力量都提不起来，即使是师父告诉了你就这样子做而已，你就只是观察呼吸而已，不要掉进自我，掉进自我的时候笑一笑他，不要责备自己，包容自己，不要责备别人，包容别人。说了，但是呢，你们自己的报告是怎么的？你们都有跟师父说，对吧？师父很难哦，我做不到，我知道，但是我做不到。如果你做得到，如果慧根很强，你做得到的话呢，纵然你的业，你的波罗蜜不怎么足够，但是呢，你做得到的话，有慧，是用智慧的力量，可以在最短的时间内把波罗蜜培养起来，也可以在最短的时间内培养自己的承担力，什么恶业来化的，化的无，好像无，因为你心无我，无我就像虚空，无我的心就像虚空，什么东西都扰不了，扰乱不了虚空。你放一粒原子弹在虚空里炸，但是呢，过后，这个毒，这个辐射散掉了，虚空还是虚空。无我的力量就可以无限的承担力。啊，对于能够拥有慧根很强的人，他可以一下子就掌握到法的精髓，然后呢，就像我今天早上跟大家讲的安古里玛拉，他可以纵然杀了999个人，他可以一下子放到完好好的投入修行，然后那一世成阿罗汉，这些是绝顶聪明慧根高超的人。那还有一样，就是他自己的智慧不够，但是他懂得用更高的智慧，懂得善用更高的智慧的人。佛陀在法句经里面说，如果有一个愚人，他知道自己是愚人，从 这方面来讲，他就是智者。知道自己智慧不够，我们能够知道自己智慧不够，从这方面来讲就是智者。那这样的为什么这样子讲呢？你看，如果一个人他知道自己智慧不够，他就会谦虚，我不懂，师父懂，佛陀懂，我不懂。佛陀是这样跟弟子讲的，跟阿难尊者讲，你们要这样子想，如来佛陀知道，我佛陀知我不知，这样子的话，我们这种心才能够跟佛陀学习的。如果我们跟佛陀面前跟佛陀争，佛陀不知我知，那就完了，我们就无法让佛陀的智慧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发挥了。那一个人如果他自己能够知道自己智慧不够，他能够让一个比他有智慧的人对自己充分发挥他的智慧，在这里，就是你的导师，最好的导师当然是佛陀。那佛陀不在了，能够把佛陀的法传达给你的，原原本本传达给你的导师，他懂法，他对佛法的掌握比你好， 你愿意让他的智慧在你身上运作啊，这个也可以很大的程度改变自己的生命。自己知道自己智慧不够，让走过这条路的人，让走在我前头的人告诉我，那我就不用走这样多冤枉路了啊。这种单纯，这种老实，这种信心要有。有这种信心的人也可以少一点苦命。一个例子就是我自己的母亲，当他看到八号禅师这是修法，这样我怎么修，我读书不多，我在读四年小学都没毕业，那个时候战乱，战乱的时候，你怎么办，书都没读完，但是他就是他就是问我，你教我怎么这样，我读不了这些阿毗达摩太深了。然后我跟他说很简单，这个只是地图而已，那你要寻宝，第一，如果你是那种会看地图的人，你找到一个寻宝图，那你会看，你懂得怎么看那个地图，那你就自己去寻宝，你可以找到宝。如果你不是很会看那个地图的，但是呢你会听，很忠心的听一个寻过宝的人，他告诉你怎么走，走到这里向左转，走到那里向右转啊，在那里你要战胜他，在这里你要渡过那个河，你要过啊，那个山你要爬，那个峭壁旁边有一个小道，你要怎么走上去啊？你真的跟每一步，你就跟，你不要想太多，走到这里他跟你想下一道指示，你就跟着，他是向导。你让一个真正懂得向导带你走，你也可以走完啊。我妈妈讲啊，那很好，那我不用想这样多了吧。我说真的啊，你不用想太多，你修这个就修这个，修到这里我就叫你，我们叫你看这个你就看，观阿毗达摩在你的心里，哦，这么简单，他就不想多多了，很高兴了，他就专心修，你叫他看呼吸他就看呼吸，看光他就看光，结果这个这么难的课程他也完成。很难的修行，你我们可以讲现在即使是找那些学者他们都做不了的，不容易做的事，但是呢一个老实的人，能够让别人的智慧在自己身上运作的人啊，他可以修完了。我母亲的阿毗达摩他也许不是很会讲，他读书不多的人不是很会讲解，但是呢他是看到的，他是看到阿毗达摩的，在心里看到，生理看到，内在外在看到。其他的人学者研究一大堆理论，他挑那些鸡毛蒜皮的那些问题，那些疑问，那些他们认为似是而非的那种矛盾，其实不肯实修的那些聪明人，那些人到头来都没有得到阿毗达摩的法义。但是我的母亲她不是懂很多，但是她很老实，师父说我做，反正不用我想，我做好命人。我跟他说你不用想到这样辛苦，你做好命人就好，我告诉你你做就好，因为你也读不了这么多，一本清经道论你怎么读得了这么深奥的东西，你就我讲你做就好，结果他做了，十遍也修完了，无色定也修完了，非想非非想定也修过了，过去是未来是也修过了，无常苦无我的究竟法都修过了，他读书只读四年书。所以这是蛮重要的，不然你就是慧根超群的那种，能够自己看，自己看书，自己明白，像八号禅师一样自己去找这一条路。好命的就是让人家指你一条路，有人指你一条路，那你就走了，都一样可以修。但是还有一个条件，还有一个条件，纵然你有智慧，或者是你愿意让别人的智慧在你身上运作，还有一个条件，我们都要累积，这个叫 功德。如果是这个功德修的殊胜，那就是波罗蜜。等一下我们再讲功德，再讲波罗蜜。在这里有些时候他们也翻译成巴拉蜜也可以，巴拉蜜。好，功德，没有功德很辛苦。就像你完完全全懂，你要去哪里，但是你没钱买车票，你知道怎么去，但是没钱买车票，很辛苦。你要走，你要用走的，别人坐车，你要用走的。走的时候路途可能很坎坷，很艰苦，没有资粮。所以没有资粮，没有功德，很辛苦。什么功德？我们需要什么功德？一种是，一种是善法，你要培养。如果是说开始是无戒，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如果是不非犯行，那更殊胜。然后什么事情吗？啊，很冷。哦，说法的时候呢，是有戒律是，如果你抱着脚，那就不理想。不要紧，不要紧。如果真的是不行，那个脚伸直啊，还是伸伸向旁边，不要伸向师父和伸向佛陀就好。没关系了。刚刚走进来，也是不是很熟悉。还是专心听就好，因为他们没有心的，他们无心的，只是也是脚酸了嘛，打坐久了嘛，这样子，也是我们做师父的也看到，但是呢，戒律上是不像，如果是你抱脚，我们不说法，但是呢，没关系，我也是要其他的人说。通常呢，有些时候呢，这些戒律和规则呢，我们要一步一步的带。如果是新人进来的话，你马上就要他这样，他很辛苦的。所以有些时候用一点时间，所以通常我看到我都不会马上讲。再过一阵子的时候，你信心建立起来了，告诉你一点一滴。有些时候要这样子传法的时候，像我们斗帅天，我们有规定有画那个，女众如果来。不要穿短裙啊之类的，我们有那个服装的标准，但是总是有人，这个现代人到处人家都是穿着短裙到处走，穿着短裤来寺庙，穿着超短的短裤，真的很恐怖。然后有一次呢，我们的理事呢，就把一个女孩子挡在外头，她还没有进门，穿着她的车子停在外头，因为我们的里面没位停了，停在外头，她走进来，她说你等一下。你裙子太短了，然后呢，他怎么办？他就等一下，我找一块布给你裹上去。他跑掉了，他觉得太难看了。其实要不要紧的，其实这个时代，有些时候第一次人家进来，不要抓得太紧，再给他穿嘛，没什么要紧，是不是？有些时候，修行人也要训练自己的定心嘛，就是你总是避不了这样多的了。你要全世界全部人做到对了，你才能够修行，那不得了，就是，是，所以不要紧。如果你们有些时候要纠正刚刚进来的入门的人，要有一种宽大的心。假设，他们刚刚进来，有些时候很不容易，才对三宝起一点信心，我们就跟他讲这个规矩，吓到他跑掉，那就不好。我们不要紧的。所以有些时候像我们去到那个大学讲堂，都是我们讲法是不会跟坐在高位的人讲的，但是那个大学的讲堂你们都知道对吧，都是比较高的，像散状这样子，那怎么办？法华禅师也是早讲，他的鞋子没有脱掉，袜子没脱掉，但是冷气很冷的，空调非常冷的，那你刚才讲你们现在脱掉鞋子我才讲法，那也不行。 所以有一些时候我们也要明白，所以在这种情形明白，最主要是针对这些我们叫做75条 Sakya 小戒，唯一的小戒，那基本上就是我们如果不是有意冒犯的话，我们也不算犯戒，所以是这样，有些时候只是因为宽容，等到一个适当的时机，所以这样子哦。所以师父在讲法的时候呢，这一点点小事情你们不要讲，后面过后离开了过后，哎，朋友，心友，以后师父讲法的时候不要抱脚，这样子比较不好啊，怎么样？这样子好了，明白吗？因为你现在讲的时候，你看场面就扰动了，我这边有人可以专心听师父讲法了，对吧？所以那个小算算还是不划算。那你就是下错过后没有，就是等一下开始结束你们再去讲啊，那就好。所以有些时候呢，累积功德要一定要用一点智慧，这个智慧是什么？总之结果要更好，不要因为我们做了一样对的事情结果变得更糟啊，这是很重要的智慧。我做一样事情结果要变得更好，这是很重要的哦。好，没关系，大家都是好意，被讲的也不要小气，讲的也要以后用跟三角的方式，好。那回到来，你们需要功德，需要功德，没有功德很辛苦。功德呢，就是有几个领域了，不杀生，不偷盗。不杀生，你转过来也可以护身；不偷盗，转过来也可以布施；不邪淫。如果提升的更高一点，就不非犯行，就是多手八戒，简单讲就是这样。但是不邪淫，除了自己的伴侣，不要去跟别人有什么关系。那当然，如果能够不非犯行，那更殊胜。但主要是不邪淫，然后不妄语，不要撒谎，不两事，不搬弄是非，不搞离间。所以讲一些话给大家和好的，让人家友情能够恢复和好的，但是也不要去做媒了啊，做媒也是另一种，不要不需要啊。如果人家好是人家的事，也不要去猜人家，但也不要去特别去做这种做媒的事，以后不需要。那我如何不两事，不恶口。不可就是不要伤害的话不要讲伤害的话啊，当然这个恶口里面呢，有些时候严格的话没有说不可以说，只是一定要带来利益，如果没有带来利益的严格的话是不可以讲的，然后请不要伤害，不恶口，不绮语，不要讲废话，不要讲那些废话没有用的话，这个也是蛮重要，很多时候我们一直忽略了，事业也好，我们就很多奇异了，妄语奇异都出来了，不要，这个不好。以前我们都不知道不奇异的重要性，慢慢你就会知道。其实这个在更细的时候，在我们修法学到更细的时候，你就发现到奇异其实对我们的修行是有伤害的，对我们的种种整个美德也是有伤害的。这个我就不细讲了，然后不要贪，在心里面不起贪心，不起嗔心，不起邪见错见，也是我们邪见错见，这个当然要研究一下了，如果能够培养正见啊，缘起正见啊，是圣地的正见啊，因果正见，那么呢，你在培养正见的时候呢，这些错见呢就不容易生起了，好，还有什么？不是守戒，这样子。所以当我们这样子累积的时候，做很多好事，做很多帮人的事，给人家财布施、无畏施、法布施，给人家安慰，给人家鼓舞，我们做很多这样的事，我们的功德就会殊胜啊，这些功德在你一路上修行都会帮到你的，宽容原谅，特别是这些，还有什么？还有我们慈爱经里面的美德十五种，第一个萨姑要有能力，要有能力啊，这个能力是信心的能力， 那个正直，非常正直，身体也要健康，智慧，这些都是能力，身体健康也包括在里面。杀过的五个品质，其中一个就是身体要健康。所以心正直，非常正直，然后不骄傲，受教等等呢，还有那个少那个知足，懂得知足，人家对你好就知足了，不要嫌他对你不够好，或者对别人更好，不要这样子想，是不是？少欲，好照顾等等呢，然后朴实朴实这样子，然后守着自己的六根，不执着。当然就是出家人来说，不要去攀缘在家人，这个是攀缘啊，要得到什么好处啊，那些也是不好不光明的心，然后心要有智慧，然后呢，不适当的事，智者白反对的事不要做，等等啊，许多，所以这些美德都要培养起来，种种涵养啊，包容啊等等，慈悲喜舍这些，准确来说，慈悲喜舍也算是定学的东西了。但是在还没有成就定的时候，它其实也是我们一种品格，人的品格。所以这些平时有在这方面培养的人呢，他们来修法的时候呢，障碍会少很多，障碍很少很多。你看啊，有些人呢，有四种人嘛，有些人修行又苦又慢，有些人修行又苦又快，有些人修行又快乐又慢，有些人修行又快乐又快，那基本上的苦都是烦恼重才会苦，慢是心不敏锐，心钝，快是因为心敏锐，特别是有过止禅的弟子，那么就会快，心敏锐，然后呢，快乐是基本上就是烦恼不要这么重，就不用这么苦，不要讲别的苦，讲痛就好，脚痛就好，称心重的人都是特别多脚痛的，特别多身体痛的，我可以告诉你，真的，你去观察，根据我的教学经验，后来我就明白为什么称心重的人身体特别多痛，通常称心重的人呢，你就是说过去呢，他你的称心肯定不是偶然的嘛，一定是过去也累积过来的，所以往往在过去也累积过很多伤害别人的，因为称心就会很容易伤害到别人，所以你伤害别人的业做多了，你的果报也是比较多痛的，身体也比较多痛，杀生的业多了，痛也比较多，这是第一点。第二，如果你嗔心重的话呢，心一直有排斥的，嗔心就是一种排斥的现象，贪心就是黏的现象，心拉黏那就是贪，心推排斥那就是嗔，很简单的就是这样。那么呢，你心很多排斥的，其实可能那个感觉只是一点点，但是那个心的排斥让他很更加难受。如果你能够涵养很好的人，就我说他其实他也痛，可是没有那么难受。但是你的心越排斥，越生气，越发怒，他越痛越苦。这是很真实的。所以嗔心重的人特别多痛苦的，身体也特别多痛，修行也特别多痛。所以如果平时就训练自己，不要这样多撑就好。然后贪的人常常很多失落的，修行的时候很多失落的，心不能够安定在现在的目标，因为他心太习惯了黏这个黏这个跑来跑去，然后现在呢，你叫他安分他不能安分，但是贪在修定来说，贪没有撑这么恐怖，撑是直接让你根本定不了，稍微贪的人呢，可能还调整一下，他就可以安住下来，真是直接的排斥，直接让你没有办法安住，但是贪嗔都不好，吃，如果喝酒多啦，过去啊喝酒啦，这种种的因素啦，让自己吃心比较重，那就浑浑沌沌听不懂，有些时候师父讲了一道指示，非常宝贵的指示，直接针对了你的问题，但是你还没听到进去，好像没，好像师父没给指示，还是继续的在讲，知道黄金在面前，这个是还继续的把垃圾丢丢丢，把你的垃圾丢到盖掉那个黄金，所以有些时候可是有些时候不是，有一种是总之这些东西就是你将自己的心静一静，给 给自己一个机会心沉淀，那么那个慈心的成分就会减少。如果我们太急着扰乱那个心里的慈水，那么呢他就看不清楚，慈心就很容易淹没你，要注意一点。然后这些平时呢，如果是有些时候如果没有功德，你做什么都不顺，你要去修因缘，去修的因缘总是不具足，总是不具足，这也是很辛苦。但是我也有一些学生，他是因修行因缘很具足，但是呢他没有那个智慧去把握，他没有智慧去把握，当他有机会的时候呢，他要把那个机会丢掉，当他没有的机会他要去追寻。哇，我有些学生是这样子的，真的好好，你要教他的时候呢他还跑掉了，等一下呢当你要休息了，你要自修了，你不教了，他就求到半死了。有没有这样的学生？有，我今天就在处理这样的学生，我也不知道，要教他的时候呢他跑掉了，一点点责备训一下，就不能了，就受不了了。但是呢，当时老远的时候呢，他就常常发简讯来，然后师父想师父了，师父想来师父的教导，怎么感恩了，怎么一大堆，感动的不得了，又感恩又怀念又想，怎么这样多？但是呢，在面前的时候呢，他就一而再的错过那个机会，这种是。他很会做功德，这些是很会做功德的人，一直做一直做一直做，但是呢留不住，他不会那个果报成熟的时候呢，他总是把他踩在脚下，这也是苦命人，这也是苦命人，一而再的把自己的资粮丢到大海里，丢进水里，这个时候没有。但是一种情形就是没有资粮，不是一种是不会珍惜自己的资粮和机会，一种是没有资粮和没有机会，这也是苦，要又得不到，要去一个地方修行又没机票，也是很辛苦，现在这个情形比较少了，这个时代，但是也有的，很多学生都是在离开了师父的时候呢，才一封信来发 email 啊，发什么来，很奇怪，这才是不会珍惜。但是呢有些时候你对那些不会珍惜的人呢也没有办法，就是他的命运过了，你总不能在那边等他，对吧？我们人有自己的路要向前走。好，所以更重要的是，一个是你要懂得累积功德，第二你要懂得珍惜你的功德，善用你的功德，累积功德，要懂结善缘。你不要小看今天，这个看起来好像不怎么出色的人或者是什么，你怎么知道在苦海里面有一天他成了阿罗汉？如果你跟他结了一个善缘，以后你看他在路上走的时候，托钵的时候，你就会很容易升起欢喜心，就会跑上前去供养他。如果你过去跟他结了恶缘，可能他成了阿罗汉过后，你都还要拿一堆泥土丢在他脸上，真的，因为见了就不顺眼。他纵然是那么的慈祥，那么的，可是你就会从怀疑的角度看他，从不好的角度来猜疑他，真的，这个是很小心。所以有时候我们结善缘好，跟众生结善缘，当然结善缘也是要看的，如果那个人是贩毒头子，你只是祝福他就好了，但是不要靠过去，因为那个时候你靠过去，搞不好你自己被拉下水。所以在佛门里面有一个我们常常发的愿，就是要远离疑人亲近之者，疑人要远离的。我们远离并不是说认为这个疑人永远是疑人，这个是常见，常见就是认为东西不会改变，不可以。我们讲远离疑人，我们觉得这个人是疑人，你不可以这样子想，他是刚好他现在有疑痴的因缘，疑痴，这个疑痴还没有改掉，还没有排除，那么我要帮他，我又功夫又不够，我又帮不了，那么呢就由他去，至少少一个人被他拉走， 这个世界上就少一份不好的势力和力量在起作用，就是这样啊。这个也要，然后是好的有智慧的要跟他结善缘，那如果是没有智慧的人，我们远离他，但是也要结善缘，就是祝福他，不要去恨他，也不要记恨他，只是说现在大家扯在一起也没好处，搞不好让他造恶业，真的有些时候是这样。我的经验，根据我的经验，有些人他如果是真的承担不起法，你给他一个机会，叫他来，给他机会来到道场里面，他也在道场里面造恶业，他可以在道场里面搞离间啊，搞破裂啊，搞分裂啊，煽动啊，什么事都会有，干扰别人修行啊，破规矩啊，什么事都有啊。这样子的情形，有些时候我们纵然对对方有很大的慈悲，我们也知道他还承担不起，就像你不会把一把剃刀交给一个猴子，对吗？你在他面前你剃给他看，可是他不会掌握那个剃刀，他把自己的脸剃到满脸都是血，那怎么办啊？不是说不慈悲，你不要把剃刀交在 猴子的脸上，真的。佛陀讲有些人抓蛇是抓蛇尾的，抓蛇尾的人很危险，那个蛇尾蛇都会转过来咬回你一口。所以法也是一样，佛陀讲法也是一样，法是很好的，但是呢，如果有些人滥用法，那可以很不好，他可以很不好，杀伤力很大，害他自己也害别人，用法来搞什么，搞一大堆的那些争执辩论，只是为了要赢，不是实事求是的态度来学法，只是为了要赢，这种心态学法也是会很危险的，所以我们要知道。好，那我们讲回来，种种的功德我们要累积结善缘，也许今天我们遇到的一人，今天我们要远离他，他是贩毒头子，但是也不要结恶缘，搞不好未来有一天他真的是阿罗汉，甚至比我们更快，你怎么知道？很难说的，很难说的，谁快不知道的，因缘的成熟不知道。所以如果他真的成了阿罗汉，那你还恨他，那你就不好了。那他成了阿罗汉，我们快快拿去供养，这是一个世上很好的福田，我们要去好好的去供养，对吧？所以结善缘啊，这也是一种累积功德的方式。而且在累积功德的路上，有些时候给服务也是很重要的功德，维阿瓦加这也是一种服务，回向也是功德，随喜也是功德，服务也是功德，这些都是很好的功德，我们都要累积。那么在这累积功德的过程中，有些时候你没得选，没得选。现在有些时候你很多时候呢，我看到的是弟子们，他要累积他要的功德，可是眼前的机会他不珍惜。很简单，什么时候？当你受委屈的时候，其实那个时候就是累积忍辱波罗蜜的时候。可是我不要，我不要忍，那我要修什么？我要修禅定。但是修的时候又修不了。其实有些时候呢，不要往远处求，眼前的机会就把握。当然如果有机会的话，能够选当然要选，但是如果没得选，不要在那边浪费眼前送上门的机会，送上门的机会。如果有机会选要选，如果你给我现在我有机会的话，我肯定会选跑去山里去修行。我觉得有时心里山里修行，我自己用功可以用的，我觉得我给自己累积的功德更殊胜。但是近代的因缘是刚好，我的因缘是要去帮人，就是因为我也逃不了太多，我也不可以躲起来，我多想躲起来但是躲不了，我老爸还在，我怎么可以消失在人间，不可以。所以在这样的情形之下，我们就借用这个功德。所以这几年本来如果我不传法，如果08年我没传法，也不会有这么一片都率天修行林的一片景象，带起一批弟子。现在虽然一批这个过程中也受了很多的苦头，也有一些挫折，但是呢就这样子做了，说我珍惜我的机会， 现在的因缘是父母晚年，我就是没办法，我还要对，当然我母亲过世了，之前是我觉得要对父母尽一个责任，当他们学法，那么在这样的时候，我觉得这个责任我摆不脱，不能够，然后呢，我就顺道的，就好好的把握这个机会，既然有人家跟我学法了，好好的教。累积这个功德，这是一种法布施的功德，带起僧团也是一个功德，很殊胜的功德，那就全心全意的去做。如果有机会了，那我可以跑去修行，我当然要跑去修行，因为毕竟还有很多自己的工作要做。所以我是以这个来跟大家分享，就是有些时候你不要去总是追寻你得不到的东西，然后呢得到的你一再就错过。我看到太多人的生命是这样子，总是追自己得不到的，得到的他总是错过，眼前的人不珍惜，珍惜远方的。所以以前我们常常都会我都会笑一些朋友，我说哎，看你们这种个性啊，永远是人家的老婆比较美的，对吧？真的，每个人都是看到都是人家的老婆比较好的，因为怎么还老婆这么娴熟，但是他就离婚了，就是眼前自己的就是黄脸婆，对吧？马来西亚是叫黄脸婆的了，然后无论如何，我不是要讲爱情，我要讲的是，人们都不懂得珍惜眼前的东西，眼前的人，眼前的事，总是要跑到远方才来珍惜。让我告诉你，一个故事，一个天上的天使的故事，有一个男天使跟女天使，他们是相爱的。那么呢，这个女天使呢，她总是给这个男天使呢找麻烦啊，就是刁难他啦，干扰他啦，或者是就是不珍惜他啦，都把他甩一边了，然后都是很不珍惜的，很麻烦的。然后呢，有一天，这个天使呢，他真的男的天使，他真的受不了了，他就跑掉了。然后呢，他就写了一首歌，这首歌是这样的，我不能唱，跟你讲，如果失去你才珍惜，我愿永远不再见你；如果熟悉你会打击，我们何必祈求相聚？也许，非逝去，也非熟悉，是永远留距离。我走东来，你走西，相忆也美丽。好，给你猜谜一下，这个男天使的名字叫什么？这个男的天使，他的名字叫机缘，知道吗？机缘，这是一个寓言故事。机缘是这样，生命的机会是这样，如果你不懂得珍惜你生命的机会呢，它就永远跟你留距离，真的很奇怪的。其实也不是，是你的心，因为你不懂得如理作意，来到你面前你看不到，机缘来到你面前你看不到，总是错过。这个故事我偏找的啦，因为有些时候学生闷啊，你要讲一点爱情故事，他们就很感兴趣就听。其实我要讲的不是爱情，我要讲的，要爱情你失去非常的好，真的，我可以告诉你，有些时候我们回想起来，失去爱情是福气，真的。如果那个有真的，如果有些爱情你成功了，你就被绑住了。真的，以前我也爱过一个女孩子，古典美人，是好彩不成功，她。我爱他的时候他不爱我，我走了，我找到的时候呢他就爱我了，结果不行。好彩，我觉得好像冥冥中有菩萨保佑，那种他的心只向着你一个的那种美人呢，那种女孩子呢，如果是你娶了她，你根本摆不脱，因为他的心没有别人，就只有你一个，那就惨了。就是花心的很好放，明白吗？花心的很好放，那种就是真的。那么专一的最可怕，所以最好不要遇到太专一的，恐怖一点不要紧。所以很简单，所以有些时候呢，爱情你失去了没有什么大不了， 失去爱情没有什么大不了，你反而得到的是自由，不需要为了一棵树失去一片森林嘛。以前我们学生学校的时候都是这么说的啦。好，无论如何，我们要讲的是生命里面真正重要的是什么。你失去的那些东西，如果是过眼云烟的东西，不是很重要的，你也没有真正的损失，有些时候反而因祸得福。但是如果你真正失去了千载难逢，真的 万劫难逢的机会，就像一道正法的机会，解脱的机会，那你不懂得珍惜，那真的是如果你不懂得珍惜，那就很糟糕了。 你不知道几时还是何年何日何月还有这个机会再来学这个法。所以学了叫珍惜，善用时间，这是非常重要的，非常非常重要的。所以累积功德，你要有功德，你也要有懂得善用你的功德，这两样东西要有功德，没有功德很辛苦，修起来很辛苦，而且苦。可是如果你是一个勇者，苦你可以在苦中发愤图强，这也可以，只是苦那种人叫做苦又快，他在苦中他发奋图强，很艰苦，他很卖力的修，而且也用对方法，而且懂得艰苦的正精进。如果是邪精进又不行了，乱乱打拼那也不行，要拼得有智慧。所以这是一点，所以这个，那通常呢，我是教我的学生做好命人，不要讲苦命。因为有四种成就，其中一种就是苦又苦又不是又快乐又慢，那个是没办法，有些时候心不够敏锐，天生心就是比较没有那么敏锐，那么呢，但是至少你活得快乐一点如果能够的话，心够敏锐的话呢，就快乐又快。但是呢，我通常都不叫学生不要选择苦的路。为什么要选择苦的路呢？这个修行已经不容易了，我们还要选择苦的路，不要苦。所以我直接叫他们排除这个苦又慢苦又快，不用。不然你就是快乐又，如果快不来你就快乐慢，不然你就快乐又快。那怎样？很简单，你爬山的时候把你不要的垃圾垃圾把它全部丢掉，把你的背上的垃圾不要的就丢，不要的就丢，给自己少一点负担，你就轻松上路。那在今天的处境是怎么实践呢？很简单，师父给你一道指示，简单的指示，不要离开你的目标，离开了你的目标，不管什么东西都错，佛来你看佛一眼都错。在打坐的时候，在修禅的时候，佛出现在你面前，你多看他一眼你都错。离开你的目标，那你做这个简单的事就好了嘛。但是你绞尽脑子，我要这样子，我要这样，要这样，要这样。我跟你讲，好命的人把自己交给师父，让师父替我决定就好了。师父每一个师父都是希望自己的学生最快的嘛，对吧？有可能吗？如果我知道有一个快的方法，我要让你慢慢，可能吗？我跟你不可能有冤仇嘛，对吧？总是希望你能够效率一点，有快一点嘛，对吧？你们修得好，师父也有功德嘛，有教学的功德嘛，法布施的功德也属胜一点嘛，对吧？很简单，没有可能要你们慢的，那你就好命一点就好，不要在那边绞尽脑子，我要自己做，自己做师父啊，那就苦了，真的是苦命的学生。根据我的经验，自己做师父，自己要用自己的方法，都是苦。师父是过来人，真的，有些要这样要那样要那样，我跟你说我都试过了，我都试过了。你知道什么？以前我试过什么？我试过在瀑布那里淋着雨，因为杂念太多了，那不是淋雨，也有淋雨，在瀑布那个地方淋着雨，然后呢，有些时候还在瀑布下让水冲自己的头，让自己飘起杂念。然后呢，我也试过中午12点到2点在那个石头上坐着，不管几日 就是晒着太阳，我告诉自己极辛苦，不要起杂念，不管用。然后我也试过行脚，走很远的路，几百公里的路，一直走，一直走，一直走，也不知道哪里吃饭，也不知道哪里睡觉，一直向前走，然后化缘走，我也试过了。然后山洞，整个山洞在一公里半以内，甚至一两公里以内都没有人，整个山区在西南。然后呢，那个地方还能够听到象，每天走出来还有看到大象的新鲜的粪便，真的还有看到熊出现在面前，还有大蛇，那样的地方，我讲我死了算了，反正我修不成，我就死了算了。这么勇猛，也不管用。我跟你讲，那个时候怎么生命都射出去了？我知道，我很艰苦的为了战胜自己那个什么念头，在你。其实你听师父讲，只要升起欢喜心，对你的目标感兴趣。这个比什么行脚，比什么头陀还要有价值。当然我没有说头陀不好，有机会我还想再去修一下。但是呢，我告诉你，就是这个喜悦，告诉自己喜悦，然后烦恼就放下。很简单，你做这个不用跑到满天下去寻找这个定，定就在你心中。你做这个简单的工作，你不用这么苦命，你可以又快乐，可以又快成就，真的不用搞自己折腾了一辈这么辛苦，到头来浪费很多的时间。我都试过什么勇猛的方法我都试过，但是回到来，我师父告诉你的当然是最好的，喜悦兴趣。你有喜悦，你能够培养喜悦，你能够培养兴趣，你的心就不跑，定力就来，很简单。所以不要在那边用自己的聪明做这个做这个做这个做这个，可以的我们都告诉你，这是一点。还有就是当我们在讲，我要澄清一下一样东西，就是当我们讲这个目的明觉，修行人要有目的，要很务实，甚至有时我可以用这个字现实，但是呢人们就说啊，这个太可怕了，有目的性做什么东西，有目的性太可怕了。因为世间的人讲到目的就是自我私心，从私心出发，他为了他的目的，他不管你死活，这种叫做有目的性。但是佛陀也是有目的性，佛陀要下来投生，他在菩萨的时候要下来投生，先看在怎么样的情形下最好，他要去传法，怎样能够把传法的效果最大化，肯定有目的。他每做一样事情都有目的，佛陀每做一样事情都这么有目的，只是这个目的不是从私心出发就没有错，这个目的是希望众生得益，那就没有错，是无私的心就没有错。还有一个是私心和无私，你无私的目的就没有错，你只是要众生好，只是要好好的东西没有错。你要吃饭，你有目的，你种田只是为了要吃填饱肚子，这个目的没有错，没有伤害到别人，我要记得这一点。所以很踏实，这个踏实实实在在，这个很好，没有错。那种目的性，我为了我的目的，我不管别人死活啊，那个私心，那个才有错，那个才是不好，才是不善心。善的目的没有错，善的出发点没有错，这点要知道。我们佛教里面善跟恶不是用这种概念来衡量的，我们佛教里面的善跟恶是以究竟法来衡量的。究竟法知道吗？你的心是古萨拉还是阿古萨拉？古萨拉就是善，阿古萨拉就是不善，这个是自然界的规则，不是谁讲的。如果你是以善心升起，它带来的果报是善的，那个叫做善。如果是不善，暗的暗淡的心升起，带来的果报是苦的，那个就是不善。所以不是说这一个人讲还是那个人讲，不是这样子的。所以如果你确定你的心是善的，你就不用害怕，这是目的，是好的目的。 要记得这一点。所以我们的目的是好的，是善的，就不要怕。这个目的性我们要很踏实，佛陀也是很踏实的，他不做没有用的事，没有用的事那我们浪费时间，很简单，浪费时间是我们不需要去做，浪费时间的事我们不做，所以这是很重要的一点。所以这个目的明觉没有让我们变得自私不实的。还有另一方面，如果你的目的只是追求果，然后呢为了那个果不顾一切，这个目的会咬回你的，会伤害的。我们就知道因果，当我们知道因果法则的时候呢，我们的目的对，但是呢那个因，那一路上的因缘也要对，只有对的因缘才会带来对的果，不然的话呢它只是表面的果，但是比如说你打抢，抢了过后就富裕起来了，但是呢它不是真正的因，抢劫不是富裕的因，表面看起来是得到了，但是呢以后要付出贫穷艰苦种种的缺陷，生命的缺陷，没有安全感和那些果报，要承受那些恶报。所以当我们的目的明觉的时候，我们的目的也向着我们的果，果要清净，果是好的，那我们的目的也是在因上下功夫的，我们更着重在因上下功夫，我们的目的，我们在修禅也是这样子。如果你的修禅你的目的只是我要得到禅定禅定禅定，但是呢你不管你的那个方法是否是净化，那也不对，你的方法要净化的，所以这个因也要对。所以我们的目的和合适这些不只是有瞄一下知道一下我们要的果，我们也是在因上要做对的，所以这个要知道一点，我们的目的是净化，那这样的目的性不会错，这种目的性不是那种私心的目的性，不是伤害自己，不是伤害众生的目的性，所以这点要知道。看起来好像很接近，这个也是目的性，那个也是目的性，但是呢差之毫厘，失之千里，一个是善的，一个是不善的。世间的目的性是为了自己的私人的目的，他不管，很有企图，他要跟你交个朋友，他也是要得到好处，他要跟你交朋友，如果没有东西对你身上没有什么得到好处，他就把你抛掉，把你忘掉。而我遇到很多这样的人，所以这个这种当然不好，没有无情，很无情，可是我们不是这样子的，我们的目的性不是这样，我们的目的也是有情的，我要帮这个人，但是帮我很清楚我要帮，要怎么帮，有作用吗？如果没有作用，盲目的讲情也不对，这点要知道。好，这是也笼统的涵盖一下今天小川听到大家的一些的问题，然后呢也就针对这些问题给你们一点开示。好，那希望大家好好的努力，单纯一点。如果其实呢过几天你们要回去站在自己的脚上，自己在家里自己修，现在难得你在这里有师父指导你，不要在师父指导你的时候又要自己做自己的师父，那太浪费了，也不划算，对吗？你要做自己，你离开了从这里禅修营回去过后，你要不要，你还是要自己下判断怎么解决你自己的问题。难得现在你不用想，你可以做好命人，让师父解你的问题，你不要自己解，师父告诉你怎么做，你就单纯一点，只是几天而已嘛，单纯一点，他讲我做，他讲什么我就做什么，这样就好了。回到去的时候你想听我讲也听不到了，除非你找那些录音啊还是什么，你要我准确的针对你个人的情况来给评语，来教你怎么做，你都听不到了。所以那个时候你要自己想，师父是怎么教我的，它的原理是什么，你要自己用你的智慧把那个原理用在你自己克服问题的那个层面上，是不是？所以现在师父替你想，你不要想不要想的太多，只是师父叫你做单纯一点点。真正有智慧的人懂得大智若愚， 他会知道什么时候用什么样的智慧，什么时候不需要。比如说观禅跟止禅就不同，观禅的智慧是很要很敏锐的去分辨那个差别，刹那这刹那边的生灭，那个差别要能够分辨，像一把很锋利的刀，可以把那些什么东西都一个一个部分切开来，分辨开来。但是止禅不是这样的，你止禅在那边在分辨，在分辨，分辨，不需要止禅，只是一个单纯、清清楚楚的知道你的目标，那就是智慧了。很清楚的、清清楚楚的知道你的目标就可以了。所以如果在止禅的时候你要模仿观禅的那种智慧，那没有需要。单纯一点，止禅你就是知道，能够清清楚楚知道你的呼吸，啊，那就 OK 了。如果是别的业处，就要知道那个业处。好，所以好，大家记得现在几点了？好，刚刚好。那有什么疑问吗？什么花心？哦，刚才我讲到的什么心和花？花心的业就是花心咯，对吧？就是，其实都是私心搞出来的啦。当我们的私心很强的时候，也不去管，一直贪嘛。现在这里也得到满足，那样也得到满足，这样子，专心把一样事情做好比较好，都是私心啊，很多烦恼都是私心搞出来的，想要自己划算多一点，这样子多少，错见。又不知道那个要面对那个果报，你玩弄人家的感情啊，玩弄啊，这些要受报的，这样子好了。明天我们再继续，好不好？好，大家，我们发言回向，一当咩婆娘。阿斯瓦卡亚瓦杭河都一当咩婆娘尼巴纳萨达杰耶河都玛玛婆娘巴冈萨巴萨达南巴杰玛帝萨比咩萨玛婆娘巴冈拉班度萨度萨度萨度